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所以你们要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特别的来分享主导文的第二个系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像刚才诗班为我们唱的那首《愿你的名为圣》一样，使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信仰、眼光、生命有一次真正的调整和聚焦，就是聚焦到他的那里。这是信仰最根本的成长、更新和改变。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调整，我们的信仰、生命和生活总是容易产生偏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软弱低沉的原因，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漏洞都是因为没有尊主的名为圣。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真理，对吧？我们在天上的父，表明神与我们那种父子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特别说，关系、身份、地位，其实是我们祷告的基础。因此呢，祷告就不是一种业务往来，跟上帝做生意。祷告是一种生命的相交，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在上一讲当中，我们提到祷告的基础是生命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在天上的父表明了我们祷告的基础是关系的话，那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就表明，祷告不仅基于关系，祷告的性质还是一场敬拜。是的，祷告的性质是一场敬拜。意思是祷告不仅仅是一种生命关系的表达，祷告还是一场敬拜的表达。生命关系基于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十字架的救恩。敬拜基于我主耶稣创造的大能，他是王，我们是子民。因此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问大家，尊某某的名为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天都背诵主导文，对吧？到底尊某某某为圣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尊某某某为圣意味着把他视为你生命当中最神圣、最终极的事物。尊某某某为圣意味着把它视为你生命当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事物。尊某某某为圣意味着把它视为你生命当中最核心、最崇高的目标。你看哈，最神圣、最终极、最重要、最宝贵、最核心、最崇高，这个不就是敬拜的意思吗？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很难理解敬拜的概念，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点赞的概念，就我给你点个赞。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什么叫敬拜，我们比较容易把点赞跟敬拜混淆，我们比较容易把夸奖跟敬拜混淆，我们比较容易把赞同跟敬拜混淆。哎，我赞同你，我夸奖你，我表扬你，但我们没有办法敬拜。 简单来说，尊为圣其实就是敬拜的意思。换句话说，每一次祷告，当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表明说，我的父啊，我今天来敬拜你。但你一定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很难进入敬拜的状态，对吧？我们比较容易进入做生意的状态，那个是比较容易进入的，但我们比较难进入敬拜的状态。所以每一次的祷告都是一场关于敬拜的征战。是的，我会说它是一场征战，要么敬拜上帝，要么敬拜自己或这个世界，要么尊上帝的名为圣，要么就容易尊自己的名为圣，要么以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经验为标准，要么以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和上帝的应许为盼望。总之，每一次祷告都是一次征战，都是一次挣扎，要么以自己的需要、满足、利益为目标，说主啊，给我这个，要么以神的荣耀、圣洁、敬拜为目的，说主啊，我赞美你。说实话，我们仔细思想，我们祷告最畅快、最有感动、最酣畅淋漓的时刻，其实都不太是我们向上帝要东西的时刻，都是在那一刻想到神的爱如此的大的那个时刻，想到自己的罪如此的深，想到上帝如此的荣耀，想到将来的盼望如此的真实，想到神跟我之间的关系如此的亲密。是不是通常这样的时刻我们眼泪哗哗的，我们特有感触，我们觉得生命被滋润，是不是想到十字架的恩典怜悯，想到他的属性崇高，是这个时刻我们特有感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在敬拜，因为你在真正的进入了敬拜的状况当中。哎，甚至在那样的时刻你会说，主啊，我算什么？我真是无比的糟糕，我真是一无所有，你还爱我，你还怜悯我。你越说你越觉得感动，对不对？哎，因为你在敬拜，你没有在跟上帝做生意，你们跟没有在跟上帝业务往来，你在真实的敬拜他，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哦，原来这是一场征战。我们并非在祷告当中都是冷冰冰的，我们真正在祷告当中最触动我们心的那一刻都是在敬拜神。其实这一场敬拜我会发现是一场极大的征战。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人啊，人即使前一刻祷告完特别的有感触，明天后天三天之后就天然的想要敬拜自己。是的，人天然想要敬拜自己。你回到这段经文，这段主导文的前面的这段经文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在关于祷告、进食、行善这样，哎，请问祷告、进食和行善是不是崇高伟大的事情？当然是非常崇高非常伟大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般崇高美好的事情上，人也依然可以拿来敬拜自己，最终可以被人给玩坏，对吧？是呀，因为故意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在人面前吹号，故意到十字路口和会堂上让人看见等等，这些的说法什么意思呀？就是关于行善、施舍、进食、祷告这样的事情，虽然无比美好，但人容易在这些美好的事情上拿来敬拜自己，而不是在敬拜神。哦，真的是很大的危机，并且我敢保证的是，这个危机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有这个危机，不，你我都有这个危机。所以就这段经文，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 祷告其实是一场敬拜，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这场敬拜其实是一场征战。第三，这场征战其实是一场异常激烈的征战。第一，祷告是一场敬拜。第二，敬拜是一场征战。第三，征战其实异常激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主耶稣告诉我们，祷告其实是一场敬拜。在前文当中呢，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哎，主耶稣在这里指的假冒伪善的人，是指哪些人呢？上下文告诉我们，就是那些虚伪的祷告者，对不对？祷告的表演者，对吧？表里不一的祷告者，对吧？他们特别喜欢把祷告这件事情，特别喜欢把施舍这件事情，特别喜欢把进食这件事情当做一场表演。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爱好在公共场合祷告啊，喜欢啊、耶稣说喜欢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喜欢啊，表明心底里是真特别的有这个爱好。哎，请问这些表演戏的人，为什么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你爱一个东西，你喜欢一个东西，你追求一个东西，它是有理由的，对不对？为什么爱这样干？哎，经文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他们的动机，他们喜欢这样干的原因，经文说得非常明确，甚至我会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清晰，目标非常明确，目的非常专一，就是要故意叫人看见，好得人的称赞。哎，这个目标是很专一的，对吧？非常的明确，故意叫人看见，好得一种称赞。哎，这不就是敬拜的意思吗？称赞呀，让人看见了，好去夸奖他，赞美他，赞扬他，说他好，不就是敬拜自己吗？主耶稣的意思是，有一种人啊，他们祷告的目的就是故意让人看见，他们祷告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的让别人发现自己何等的敬虔。如果你发现不了，放心，他会故意跑到你眼前去祷告，好让你不得不发现。发现不了，这事太大了。哎，问大家，为什么他不喜欢在自己家里？主耶稣说，在你的内室，就是卧室的意思哈，在你的卧室里祷告，反而极其热衷跑到会堂里，跑到十字路口上去祷告，为什么？对，很简单，你在自己的家的卧室里祷告，别人肯定看不见，妻子看见了也没用呀。妻子早就知道你是什么熊样了，对吧？看见了也不会夸奖你，会给你一句又在装，能不能言行一致一点，说得好听，干点实事行不行？哎，妻子有没有可能给你这样的评价？但是如果你在自己家的卧室祷告，如果别人看不见你的敬虔，你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对于这个就是白忙活了一场呀，这不白瞎了这场表演吗？而会堂和十字路口呢，那属于公共场所呀。会堂在犹太社会是公共场所，十字路口在哪个社会都是公共场所，那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车水马龙，在那里表演观众就多，对不对？换言之，你发现了，主耶稣描述的很生动啊。主耶稣的意思是，这群人他们祷告的真正的对象是谁呀？其实他们祷告的真正的对象并不是上帝，他们祷告的真正的对象是人。他们祷告并不是为了敬拜神得神的夸赞， 他们祷告是为了敬拜自己，让人夸赞自己，对不对？他们里面有一个最深的渴望，就是得别人的称赞、夸奖、赞美和赞扬。这是他们祷告最深的动机和动力啊！这个动力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早起去十字路口。这个动力太大了，他就是要得别人的称赞，而不愿意去称赞主的名。意思是什么？让我用这段经文说，意思是他要让人尊自己的名为圣。哇，你突然发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件事情了不得呀。我们背了十几年主导文了，我们都觉得这句话太简单了，其实不是的。人生最大的渴望，最深的关注，最深的目的，常常都是愿人尊自己的名为圣。如果这个才是最深的目的，那么他们的祷告在十字路口，在会堂就不足为奇了。换句话说，让我们来总结，这些假冒伪善的人祷告，祷告只是他们的手段和工具，祷告是他们在利用祷告的名义，打着敬拜上帝的幌子，来明目张胆地去敬拜自己，尊自己的名为圣。祷告只是他们用来获取别人的称赞、赞美、赞扬的手段，而不是他们要去敬拜上帝、赞美上帝的途径。问题是，就在这里，他们把如此敬虔的一件事情给玩坏了。祷告原本的目的是什么？敬拜上帝，与上帝亲近，到上帝面前和上帝交流，尊上帝的名为圣，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原本的目的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流和联合，对不对？但是他们把这件事情给扭曲成为尊自己的名为圣，成为敬拜自己，成为尊自己的，让自己得到赞扬。是不是叫做无形当中把上帝赶下王位，然后自立为王？这个叫反叛呀。这个罪其实跟当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那个罪是如出一辙的呀。要如神一般，要与神同等，要自立为王。所以你就发现了祷告这件事情的敬拜的征战何等的激烈。因为在本质上，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是一场敬拜，要么敬拜上帝，要么呢，要么敬拜自己。你永远都不可能没有敬拜，要么是对神的敬拜，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尊崇。要么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高举神，思想神的属性、神的大能、神的救恩、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跟你的关系；要么在祷告当中就思想自己的荣耀，让别人来夸奖自己，作为手段让别人认为自己很好。所以你会发现，祷告要么敬拜上帝，让上帝成为最首位、最神圣、最宝贵、最终极的对象；要么就是让自己、自我、自己的满足、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一切成为最首位、最重要、最终极的追求。永远都只有这两条路。你以为我们不敬拜上帝的时候啥也不敬拜啊？怎么可能？不敬拜上帝的时候就一定会在敬拜偶像。没有一条中立的道路说，哎，我既不信神，我也不信鬼。不可能，不信神就一定信鬼。我既不拜神也不拜自己，不可能不拜神就一定拜自己。我既不爱神也不爱这个世界，不可能不爱神就一定爱这个世界。就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祷告这一场敬拜其实是相当清晰的摆在我们的面前。请注意，问题就在这里，虚假的祷告也是一场敬拜。 就假冒伪善的人，第六章这里从第一节开始论到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施舍的时候吹号，他们祷告的时候在会堂十字路口，他们进食的时候故意将脸弄得难看，等等等等，他们做这些都叫敬拜的仪式感，这都是敬拜的仪式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敬拜的对象不是上帝，而是自己。所以你会发现，虚假的祷告也是一场敬拜，只不过是在尊自己的名为圣，敬拜自己而已。让我总结，每一次祷告都是关于敬拜的征战，要么敬拜上帝，要么敬拜自己。那么既然第二点，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其实是关于一场敬拜的征战，那既然有人就说了，无论如何祷告都在敬拜，无论是敬拜自己还是敬拜上帝都叫敬拜，对吧？无论是尊自己的名为圣还是尊上帝的名为圣都叫敬拜，对吧？那你会发现，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场征战了，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原来祷告关乎一场属灵的征战，就是从敬拜自己转向真正的敬拜上帝。而我们以前常常认为说，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很多人常常认为说祷告是关于业务往来，就是常常教你怎么祷告，哎，我教你哈。但他教了半天呢，我会发现说呢，他所教导的全是在教你会不会跟上帝讲价，不听你就不起来，不听你就进食，不听你就怎么样，哎，对，就哭，对吧？ OK， 不听你就哭啊， OK。 但这些教导全部都是关于谈判技巧的教导呀，谈判生意往来的技巧呀，业务往来的关系呀。然而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一讲告诉我们，祷告是基于身份，是表达我们到底能不能安息在主的父的怀里，信靠他，到底我们会不会爱他，到底我们会不会跟他有生命的连结。很多人也会认为说祷告是关于自己的一切名誉、金钱、需要等等，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告诉我们，祷告首先不是关于自己的。这个破碎要好好的梳理一下哈。很多人以为说祷告首先是关乎我们的，不，主导文告诉我们，祷告首先不是关乎我们的，祷告首先是关乎敬拜的。敬拜神这件事情是下面所有关乎我们的那个基础，没有这一点，祷告就不可能是关乎我们的。所以让我们以这一个真理来审查我们的祷告。其实在本质上呢，当我们以这样的真理来审查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其实是在审查自己的信仰状态。你发现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在敬拜神，而是在敬拜自己。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哈，就是有些人啊，平时从来不祷告，遇见问题就进食。我真的不反对遇见问题进食这件事儿，这是好事哈。我反对是前一半，平时从来不祷告这件事儿。因为他平时觉得祷告的时候觉得跟神没话说，呵呵，我又没灾没病的，没什么话说呀。我又没有难处，没有挑战，我觉得没什么话说呀。哎，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在于说，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就觉得祷告就是请上帝解决问题的，祷告压根就不是生命的连接，生命的交往就是来解决问题的，这就塑造了平时没话说的状态。赞美的话稀少，就是不会敬拜。但稀奇的是，你会发现当他生命当中最关心的人事物受到威胁的时候，受到动摇的时候，出现状况的时候，当他最看重的东西遭到危机的时候，他却突然变成了话痨。 用许多重复话。主啊帮助我，主啊解决这个问题，主啊怜悯我，主啊你如果帮助我，我就奉献3000块钱。主啊、哦、可能奉献的更多一点对吧，甚至他会发动很多人来替他祷告。我也不反对发动很多人替他祷告这件事，我反对的依然是他平时不祷告这件事。我也不反对他迫切的祷告这件事，我反对的依然是他平时不祷告这件事。我也不反对他进食祷告这件事，我反对的是他平时不祷告这件事。我的意思是，前后面所有的这一些，如果你平时也是如此亲近主的话，后面所有这一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平时不祷告，当自己最珍视的东西、最渴望的东西岌岌可危的时候才祷告，这个模式是错的，这个状态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的祷告在骨子里他没有觉得是在跟上帝有亲密的生命的交流，在骨子里不是在敬拜上帝，而是在解决问题，上帝成了他的危机预案。哎，危机预案换成现代年轻人的话叫备胎，你知道吗？就平时你用不到他的，出现问题了，被世界打了一巴掌，被世界给甩了，然后想到备胎了，被世界给伤害了，然后想到备胎了。你说这样得多羞辱这一位神，他原本是你的父呀，他原本是你的良人啊，他原本是最爱你的那一位啊，他原本是与你生命最关系紧密的那一位啊，他最爱你，你把他当备胎。你说我们需不需要悔改？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当我们的核心利益遭到威胁的时候，就想起上帝来，请上帝来帮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怎么都谈不上敬拜，顶多算得上利用。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省察自己的生命状态，问自己几个问题哈，各位恩约归正教会的会友们，我们来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单单的享受上帝多呢，还是为自己某项具体的事情祈求的多？我们在祷告当中是单单的赞美感恩敬拜上帝多呢，还是为自己某项具体的祈求多？我们在祷告当中是想到神的恩典、爱、十字架的救恩被激励多呢，还是为自己某项具体的事情祈求的多？我们在祷告当中是真实的认识自己的罪恶、糟糕、亏欠，求主赦免多呢，还是为自己某项具体的事情祈求多？前一半那个叫敬拜，那个叫关系，那个叫亲近，后一半常常沦为利用。然而可悲的是，通常我们是后者多，对吧？就表明我们还不太会祷告。这话可能让很多老基督徒伤心了，对吧？我信了10年20年的主了，你今天居然说我不太会祷告。可能我需要说的更尖锐一点，可能我们还不太会爱主。可能我们不仅不太会祷告，我们还不太会爱主，我们还不太会敬拜，我们还不太会信靠，我们还不太会将自己安息在他的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看见这一点，因为只有看见这一点，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本质的成长，才会有一个大台阶的成长，才会有整个状态的成长。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会说，我这里有问题，我那里有问题，我修修补补。不，信仰不仅仅是要发现一些微小的问题修修补补，我们需要把整个的状态方向性的调整， 不然我们总是在修修补补当中度过。我们的生命需要跨越一个大台阶，即使你跨越了这个大台阶，我也不敢保证你不会跟丈夫吵架，我也不敢保证你不会有问题，你也日常生活的一切的问题你可能都会有的。但是当你的生命跨越了这样一个大台阶的时候，你会更有属天的力量，属天的安息，你会更快速的去信靠神，依靠神，你会有更多的属天的盼望加给你面对今生各样的事情的眼光。而这才是一个基督徒需要有的。当我们后者多而前者少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的祷告在本质上发生了偏差。你知道有一个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分辨自己是不是真正的祷告者，还是说是在和上帝做生意的商人。什么办法呢？就是看看你的祷告是否单单的渴慕神，享受神的同在，单单的只想敬拜他，感谢他，亲近他，思想他的救恩赦免，思想他的属性，并且让他的生命在你里面居首位掌王权。当你祷告越来越多有这些的时候，就表明你是一个真正的祷告者。当你祷告当中几乎没有这些的时候，就表明你压根没在祷告。你知道哈，和上帝讨价还价也是很累的。如果你每次的祷告都不是敬拜，都不是享受，都不是赞美，都不是跟主亲近的话，其实祷告半个小时对你来讲是很痛苦的。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没法跪在那里跪半个小时的原因，不是膝盖的原因，是心的原因。当然也不排除膝盖的原因哈，加个垫子膝盖的原因就能解决。我的意思是，我们很难跪下来跪半个小时，跪一个小时，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祷告的内在的状态出了问题。你想啊，讲价讲半个小时多累呀，你去菜市场跟人家买菜你也不会讲半个小时呀。所以亲爱的兄弟们，让我们今天上午在这里来省察自己的祷告。我喜欢问自己具体的问题哈，我也用这些问题来问大家。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只在遇到麻烦的事情才开始迫切的祷告吗？当你的生活顺利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不太需要祷告吗？或者说你心里觉得生活安逸平顺成功的时候，祷告的重要性在降低，逐渐的在降低降低再降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会说这其实是远离上帝的状态。如果平时我们处在这种状态，而当生活不顺遂的时候我们开始迫切祷告，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会在情况好转之后就不再祷告了。是的，你一定会在情况好转之后就不再祷告了。如果平时不祷告，仅仅在生活不顺遂的时候祷告，那么这表明我们对祷告的认识和理解一定是扭曲的，一定是偏差的，一定是功利性的，一定是自私的，而不是亲近神、爱慕神、敬拜神、可想神。我真想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停下来停三分钟，让我们在下面自己好好祷告祷告，单单的敬拜一下神，亲近一下神，思想一下神的救恩和恩典。威廉·汤姆这样说，他说你的信仰 就是你独处的时候的所思所想。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就你平时心心念念所想念的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表明了你真正关注的、真正注目的、真正聚焦的到底是什么，表明你真正看重的是什么，表明你真正敬拜的是谁。独处的时候所思所想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这段经文帮助我们分别一件事，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东西、最渴慕的东西、最爱慕的东西，以驱动我们生命的东西，其实就是查验一下自己平时独处的时候所思所想和我们的行动。哎，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当你闲来无事的时候，问大家你心里通常想哪些事儿？那个表明了你真正看重哪些事儿。你说我独处的时候想的全是教会的复兴，好像不是耶，好像是儿子今年考初中了啊。这个想这个事儿没错哈，首先它不是个错，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所思所想全部被这一件事情占满，而没有关于上帝、关于教会、关于自己的罪、关于信仰的话，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生命或多或少就是有问题的，对吧？要真正的信仰是你日常心里所思所想的，而不是在你公共场合所说的、嘴里说出来的那些话。因为公共场合嘴里说出来的那些话是可以假装的，平时日常生活所思所想的一点都假装不了。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说，他虽然没钱哈，他每天想的就是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我不知道这个比例到底占多少哈，就他是真没钱，他就是日常的上班族，但他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成为亿万富翁。开车的时候想，睡觉的时候想，睡醒的时候想，任何的事情都想。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例子，可能你想的不是这个，是别的。就我们平时一般花时间和精力在哪些方面，通常那就是我们最看重、最宝贵、最敬拜的东西。单身的弟兄会想，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讨女朋友的欢心呢？心心念念想的全是这个。做生意的弟兄会想，我的生意怎么才能够再多赚一点呢？24小时想的是这个。上班的想，我的工作怎么才能够升职加薪呢？妈妈们会想，我应该给孩子报哪一个课外辅导课程来帮助他提升呢？人到快退休的时候会想，我这个假期要到哪里去旅游？妈妈会想，我再装备一点多少的资源给我的孩子？让我这样说，这些都不一定是坏事。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妈妈、作为朋友，上帝有给你生命当中的责任和本分，要去尽，要去爱身边的人，要去爱家人，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我会说，如果你独处的时候所思所想、花尽精力、一心钻研的全部都是这些的话，而你的心思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思想神的话、去思想神的爱、去思想神的恩、去查验自己的灵魂、去思想自己的罪，那么如果你全部都已经是这些的话，这些东西就已经沦为你的偶像。是的，这些东西就已经沦为你的偶像。事实上，这些东西才是你生命最渴慕、最宝贵、 最看重的东西，这些东西才是你日思夜想心心念念追求的东西，而不是上帝和他自己的话语，而不是上帝的救恩和他自己的教会，而不是信仰的成长、教会的建造和国度的复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实际上真正渴慕的并不是神，也绝不可能是神。那么很自然的情况就是，你的祷告会将你自己的生命的真实的状况给呈现出来。什么呈现出来呢？就在这样的灵性状态之下，你就只会在危机关头，或者在你最渴慕、最想要的东西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花力气去祷告，而不是在平时的时候单单因着敬拜神、爱慕神、亲近神而去祷告。换句话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决定了我们很难单单为了亲近神、赞美神、享受神的同在去祷告。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只会陷入困境的时候去祷告，只会家庭陷入困境的时候去祷告，只会在自己财务陷入困境的时候去祷告，只会在自己最珍视的东西陷入困境的时候才会祷告，并且是会迫切的祷告。如果这样的话，让我这样说，我们需要对付的可能不是不会祷告，我们需要对付的其实是不会敬拜。我们的问题可能不是祷告的不太好，我们的问题可能是信仰不太好。我们的问题是连祷告这件最近前最美好的事情都容易拿来敬拜自己。我们的祷告，各位亲爱的兄弟妹，我们的祷告总能最深刻的把我们的偶像是什么给显出来。我再说一遍，我们的祷告总能非常明显的显明我们的偶像到底是什么。因此我会说，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会发出敬拜，但是如果敬拜的对象不是神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很难祷告。而这个恰恰是我们需要操练的。所以你看，祷告其实是一场关于敬拜的征战。首先，祷告是一场敬拜，其次，祷告其实是一场关于敬拜的征战。让我这样说，我们信仰当中最大的问题从来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容易把一个属天的信仰、永恒的信仰变成一种今生的属世的追求，于是我们总会不可避免的在敬拜自己，而这个问题才是信仰最棘手的问题。你以为最难对付的是你的丈夫、你的孩子，其实最难对付的永远是你自己。你以为最难对付的是你的同工、你的同事，最难对付的永远是你自己。甚至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问题，懒惰、冷淡、灵性低沉、不愿服侍、不愿顺服、陷入最终无法自拔的原因也出在这里。因为我们总是时不时的在和神争闹，我们总是时不时的在和神争闹，我们总是在地上的时候就想着国度、荣耀、权柄全是我们的直到永远。问题是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这才是事实。但奇怪一点就在这里，你知道吗？如果有，我们知道有一天国度、权柄、荣耀真的是会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但我们要小心，不能把将来要得到的这一切在今生这七八十年完全过度的实现。事实上，使徒们相当强烈的提醒我们，今生七八十年信仰的主要状态就是为信仰、为基督、为福音去付出、去舍己、去摆上、去受苦，而在将来永恒的时空里，才是我们得着信仰的奖赏、荣耀、基业、美好的时刻。可悲的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将时空给颠倒了。让我这样说，在今生追求 今生的一切在永恒就会变得贫乏，而在今生追求永恒的一切呢，在永恒里就会变得富足，并且超乎想象。第三，敬拜是一场祷告，是一场敬拜，敬拜是一场征战。第三，这场征战乃是最核心、最激烈、最首要的征战。我们来看这主导文，请注意主耶稣在主导文当中的次序。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哎，身份关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哦，敬拜，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度，神的旨意，神的真理。哎，这三样哈，身份关系，敬拜，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他才开始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哎，我们处境的需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哦，我们赦罪的需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哎，我们整个生命的需要。意思很简单呀，首先你需要认识到他是你的父，然后你需要学习敬拜神，然后你生命的焦点需要不断的聚焦在他的国度和他的旨意上。这三样事，这三件事，神是我们的父，敬拜神，聚焦他的国度和旨意，这三件事会塑造我们的信仰，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正的在真理当中，在敬拜当中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人，而不是敬拜自己的人。然后你再向神祈求这今生的一切的需要的东西，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些都叫祈求，对不对？然后你在祈求，在认罪的时候，然后你再把你的需要，把你的生命，把你的处境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不容易落入到与神争闹、敬拜偶像的境地中去。你看主导文的次序是相当严谨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意思是敬拜的祷告就如同天上的父的祷告一样，是其他所有祷告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我们怎么求都白搭。其实敬拜不仅在所有的祷告当中占首位，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首位，敬拜关乎一切。因为祈求的祷告表明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对吧？你祈求什么就是你需要什么嘛。悔改的祷告表明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就是悔改的祷告是对自己的认识，但尊神的名为圣表明你是如何认识神。如何认识神是更根本的，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世界都没有那么根本，如何认识神才是最根本的。如果你没有尊神的名为圣，而是尊了别的东西为圣，那么问题就一定会在你祈求的时候出现，问题也会在你认罪悔改的时候出现。如果你没有敬拜，你的祈求就一定有问题，如果你没有敬拜，你的悔改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敬拜是最首要的问题，敬拜是一场征战，而并且是最首要的征战。举个例子，当你祈求的时候，其实你说的是我的生命处境当中有一些需要，对吧？祈求就是这个意思。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说的其实是我自己的生命遇到了一些问题，我内在的生命。祈求的时候你说我的处境遇见了问题，认罪悔改的时候你说的是我的内在生命遇见了问题，但其实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不是最本质的问题。你要思想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解决的是你与神之间关系的问题，你与神之间敬拜的问题。因为很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你我在敬拜方面出了问题。我们到底尊什么为圣呢？尊谁的名为圣呢？我们生命当中最渴慕最看重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呢？是舒适，是别人的赞扬，是浪漫的爱情，是成功，是金钱，这些东西都完全会支配我们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看法。你发现没有？这些东西会支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对以及对世界的看法。问题是，敬拜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当我们真正敬拜神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所以首要的是先把敬拜的对象转移，从自己转移到上帝那里去。当我们无法拥有自己所渴慕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很沮丧，很失败。如果我们拥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很高兴，很嗨。但问题是，这些东西影响了我们的敬拜。没有的时候觉得很失败，觉得上帝不爱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厉害，很优秀，觉得不需要认罪悔改，不需要上帝。你看，如果敬拜没摆好，有还是没有，都让我们远离神。如果敬拜没解决好，无论是处境富足还是处境贫乏，都让我们生命出问题。富足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了不起，贫乏的时候会觉得上帝不爱我。换句话说，我们尊为圣的东西，我们最渴慕的东西，会给我们生命的状态带来最重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尊为圣的东西不是上帝的话，绝对会影响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悔改和一切的祈求，会让我们的悔改和祈求变得扭曲，会让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和对世界的看法变得扭曲，扭曲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发现不了自己真实的状况。最后我要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十几年前我就认识他，他从前非常的贫穷，虽然他在教会当中热心的服侍，但生活真的很清苦。但是感谢主，我也觉得这一点应该感谢主，后来上帝给了他出路，他就大概初中没有毕业就开始做生意，从小生意开始，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大到几乎可以想象不到的地步，赚的钱越来越多。但是呢，随着他生意越来越好，他变得无比的忙碌，渐渐的他开始不来聚会，不再来敬拜，然后很长时间都不来聚会。当然我也真知道他这些年不来聚会的这些年也几乎没有读经和祷告，但是你知道吗，他真的赚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有一次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提到他说，啊，你看他从前那么的贫穷，就因为他信耶稣，上帝祝福他的生意，他现在变得如此的富足，这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当时大吃一惊，我吃惊于他对信仰的理解竟然如此的糟糕，因为我几乎很难在教会当中找到比这个更糟糕的见证了，我几乎难以找到比这更糟糕的见证了。他居然认为这是如此美好的见证。我的意思是，金钱和生意都已经让他不是人了，金钱和生意都已经让他完全的弃绝神了，他已经深陷其中，完全看不到自己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了，灵魂的需要了，甚至他都不会为此悔改，反而会为此感恩。这意味着金钱已经成为网罗，成为他肋下的荆棘，但是他却浑然不觉，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因为偶像崇拜已经扭曲了他的生命，他的价值观。你知道吗？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无巧不成书，真的是跌宕起伏。后来他生意出现了状况，很大的状况，有的时候兵败如山倒呀。 他就是沦为破产的边缘。几千万上亿的资产好像就在不是几天之内，就是几个月之内，就三个月到六个月半年之内，就好像哪个方面都出问题，订单出问题，厂家出问题，合作伙伴出问题，厂房出问题，就是还有包括一些环保，包括一些这个政策发生变动出问题。他来到教会当中跟我痛哭流涕，亲恩啊，一定要为我祷告。我当然要为他祷告，我一定会为他祷告啊！真的是来到教会拉着我的手就不放。但我后来发现啊，他这一个扭曲不仅发生在他远离信仰的时候，这个扭曲甚至继续的发生在了他亲近信仰的时候。让我来解释这一点，就是你知道吗，他每一次来跟我聊天，每一次来聚会，每一次来祷告，每一次奉献，你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哦，人家奉献是相当厉害的，真的是相当厉害的。每一次来祷告，每一次来奉献，每一次来跟我聊天，他都是说，亲啊，我最近奉献了，我最近开始读经了，我最近开始祷告了，我最近开始正常聚会了，我把手机关了，不跟他们联系，我就是来聚会，靠人靠不住啊，我现在得靠神啊，人都是靠不住的啊，当年我那些哥们啊，我那些这个政策啊，我那些这个政府的关系啊，没用，我得来靠神。但你知道呢，人的这个耐力是有限的呀，他靠神靠了三个月，靠了六个月之后，他的生意并没有明显的改善，真的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还在继续的下滑当中。有一次他就绷不住了，你知道吗，他就来跟我说，亲人，我都开始悔改了，我都开始聚会了，我都开始奉献了，为什么上帝还没有听我的祷告，让我的生意好起来？你说他是不是不爱我？你说他是不是在惩罚我？你说他是不是不听我的祷告？你来替我祷告，我估计我祷告他不听，你祷告他听啊。我这十年在外面赚大钱，你这十年在教会服侍呀，估计他听你的不听我的，你跟他近啊。我说你整个逻辑都错了，你整个逻辑都错了，因为你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仍然在跟上帝做生意，你没有在敬拜他，你没有在亲近他，你没有真正的认识到问题。大概是因为他太习惯做生意了，以至于不会爱了。当然那一天我跟他说了很多很多，我记得我跟他说了一整个下午。后来我请他吃饭，当然感谢主哈，后来他真的是有转变，就是我不是说就是他就真的在那一个过程当中那个，后来他真的亏了很多钱，然后后来他也真的从心底里开始有转变，开始聚会敬拜生活，包括他们的夫妻关系，包括他教养孩子方面都带来了转变。直到这时我才敢说这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只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亏了几千万了。是的，他在他亏了几千万之后，我才开始说这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他真的开始转变了，就那个真实跟以前那个不来教会的傲慢和来教会的做生意是不一样的真实。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看连悔改都需要基于敬拜，如果不会敬拜，我们就不会悔改，只有在敬拜当中才能真正的悔改，因为以自我的悔改为条件来赚得祈求的东西，那还不叫敬拜，那表明那个偶像还在支配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先敬拜再悔改，先敬拜再祈求。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当然是祈求，但这个祈求基于什么？我上次就提到基于关系呀，基于真实的敬拜，你是他的儿子，他是你的父呀，宫女不会半夜给君王说起来给我倒杯水的， 只有自己的儿子才可以。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有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是最爱我们的那一位。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容易误解神，怎么说误解神呢？就是我们说，主啊，我必须获得这个，我必须考上大学，我必须获得这个工作机会，我必须跟这个人结婚，我必须有这个成就，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不，不是的，其实你把这些东西当成了敬拜的对象，即使你没有这些东西，你依然活得下去。唯一，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你就活不下去了，那是唯一的事实。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在这个世界上你失去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活得下去，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真的活不下去了。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唯一的命运就是地狱的永死吗？怎么可能活得下去？但今生所有的一切纵然宝贵，都是主的赏赐，只要在主里去经营它，看见说那是主的恩和主的爱所赏赐给我们的。因为凡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缺少平安、喜乐和满足？因为我们心里偶像林立。如果我们尊某一个人的名为圣，尊某一件事为圣，尊某一个东西为圣，那个东西就会支配我们、辖制我们、奴役我们。当我们一想到会失去他的时候，整个人就会崩溃。这表明偶像灵力带来的坏处。当我们获得他的时候，就会降低上帝的位置，就会远离神，就会把上帝当备胎。所以你看，无论失去他还是获得他，都会破坏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必须把那些东西在我们的心中的位置降低、降低、再降低。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把那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位置降低、降低、再降低。那些在你我生命当中看为神圣的人事物，降低、降低、再降低，然后我们才能够来真正的敬拜上帝，然后才会在祈求和认罪当中有平安和满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来共勉，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敬拜真神，就一定表明我们的假神太多和太大，我们需要把它们降低、降低、再降低。因为那些东西至终会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唯有敬拜真神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因为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我们的安慰、满足、盼望的源泉。我们只有生命聚焦在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才不至于被压碎。我们的生命聚焦在耶稣之外的任何美好的事情上，聚焦多了成了偶像，都会压碎我们，都会辖制我们。只有在真正的敬拜当中，耶稣基督会带给我们真实的生命、真实的安慰、活泼的盼望，并且医治我们的心。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是我们天上的父，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样浩大的恩典和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的命运从此不再一样，使我们成为有父的人，有永生的人，有盼望的人。主啊，然后我们知道敬拜真是一场征战，因为我们总想尊自己的名为圣，总想荣耀自己，总想做那假冒伪善的人。主啊，让我们在敬拜的这场征战当中认清背后的撒旦的诡计，让我们看见这场征战那么的激烈，就使我们从心底里来梳理我们该如何的来认识你和你的救恩。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常常的 提醒自己，愿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都高举你，荣耀你，因为荣耀你本是合宜的，荣耀你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真正得到丰盛和满足。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